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我们继续以研读神的话语来敬拜他。今天要思想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六章，主要是第六章全章，包括第七章的前三节。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网络的时代，生活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我几乎每天都在互联网上开会，每天都在互联网上开会，也很方便。但是我在互联网上开过的最大，不是互联网，我这么说，我在网上开过的最大的一个会议，参加过的，还不是我开的，我不敢说是我开的，是我参加过的最大的一个网上会议，却不是在互联网上的，是在互联网之前。互联网之前就有网络会议，那个时候在中国开网络会议是开的广播网，用广播网开会。40多年前，1970年的5月21号，那天那个日子很重要的，很多人记得。那个时候，那天在北京开了一个大会，主会场设在天安门广场，有50万人参加。那天是全市停工、停产、停课。大概是所有人都要开会，通过那个电台的网开会，大概有几百万人参加。如果申报吉尼斯的网络会议的记录，说不定他能得到啊。那个会啊，有人还记得吗？那个会呢，是叫做520大会啊，其实是521开的，因为520林彪在这个会上讲了毛泽东在520那天发的一个声明，叫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现在读这个话觉得很 funny， 是不是很讽刺性的但是那个会呢，我们不去提它，那个会完了捧红了一首歌，成了经典了，一直唱下来。有人知道是什么歌吗？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40多年一晃过去，那歌里唱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过了40多年，我们这些人都到这儿来了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然后呢，在国内的人现在还唱这个歌，唱着唱着变调了，他这么唱：东风吹战鼓擂，我是土豪，我怕谁。现在重提这样一段往事不光提醒我自己，也提醒我们大家对自己过去的理念要反思，过去的一些先入为主的东西其实不是对的，要反思。而且呢，因为今天的经文呢是围绕着究竟谁怕谁展开的，究竟谁怕谁，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大家还记得前一次我讲尼希米记的题目吗？有人记得题目吗？我不说大纲，题目有人记得住吗？一个都没记住，我要哭了上次的题目是看不见的战线这个意思是说重修城墙。大家知道尼希米记的中心是重修圣城的城墙，重修圣城的城墙的意义不在于土木工程，而且城墙的功能也不仅仅是防御敌人的侵略，城墙是神荣耀同在的象征所以真正要修复的是神和神的子民之间的那个关系，是属灵的成长，是人心中的城墙。所以以前我们也讲到了，说修建城墙是一场善恶之战，请大家注意，善恶之战，所以是一场征战。一方面呢，是尼希米所率领的以色列众人他代表属神的这一方；另一方面呢，是撒旦所操纵的周围的仇敌，他们从内部和外部千方百计的要破坏这个工程的进行这个意思在工程之外，是一场属灵的善恶之战。那兵法上说打仗两军相逢怎么样？勇者胜。这个打仗呢得勇，勇的才能胜。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究竟谁怕谁，能够决定这个战争的胜负走向。 所以在今天读的经文当中啊，请大家注意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五次出现了惧怕这个词，五次出现，它每次出现的时候我在投影片上都把它描成红的，所以大家也很容易看到，五次出现了惧怕，到底谁怕了谁，最终哪一方获胜啊？我们一起到经文当中来探个究竟啊，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第一段的经文，第一到第九节，请。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于是我派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我都如此回答他们。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手里拿着未封的信，信上写着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施木，就是你是和犹太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吧。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我们经文先念到这里啊，请大家注意到惧怕这个词出现了啊，惧怕，惧怕，我们生命当中也常常碰到惧怕，今天经文讲惧怕的事情，请大家注意最后这半节，就是在荧幕上这个经文的结束，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这是什么？这是祷告，这是尼西米的祷告。如果你注意看过今天的周报，今天周报上的圣经金句是什么？就是这句，就是这句啊，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所以你不用回去看，背下来了没有？我们一起来说，请。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好，我们今天背了一节经文，带着经文回家去，不再惧怕啊。这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常常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那这段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想啊。一个，作为一个勇敢的人，他有什么样的风范？第一呢，是不分心，专注上帝的工作。啊，我们看到了经文当中再次提以色列人的宿敌，宿敌哈，就是一直是他们的敌人，跟他们捣乱的那些人。再次提这宿敌的名字有谁呢？参巴拉、多比亚啊、基善，这个当中领头的罪大恶极的特别坏的，这是谁呢？是参巴拉。这个尼希米记当中的十次讲参巴拉的捣乱破坏啊，按照犹太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参巴拉是当时的这个撒加利亚省的省长，出生在何伦，所以大家记得第二章讲到参巴拉是怎么说的，说何伦人参巴拉是这么提的他啊。那么这个多比亚呢是亚门人的首领，亚门人呢在东边，参巴拉呢这个撒加利亚呢在圣地的北边啊。我们前面还提过这个亚什突啊，这个亚门人啊，还提过这个就是西面的是亚什突人啊，东面的亚拉伯人啊，这样他们就对圣地呢形成了一个四面合围的这样的一个事态，这个在我们前面啊第四章的时候我们讲过，如果大家还记得，大家注意到在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这些仇敌啊有一段时间他们偃旗息鼓，他们不再出来进攻了，他们好像就躲在暗处慢慢的窥测方向，现在这些人又跳出来了，这些宿敌的名字再出来，他又出现跳出来，在参巴拉这个头目的带领下向以色列人发起了新的攻势啊。他攻势的要害是什么？要使他们惧怕，记着这个字啊，惧怕是要使他们惧怕啊。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们沉不住气了呢？因为经文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城墙修好了，城墙居然修好了，虽然还没有安门立扇，但是倒塌的城墙已经矗立起来， 啊，破裂的地方也修补完毕了，大功就要告成了，所以敌人急了。他们没想到敌人有个如意算盘，就是说呀，他们从四面武力的包围施压，然后同时散布这个谣言和悲观情绪啊，他们就想尼西米这个波斯长大的这个毛头小伙子他受不了的，他搞不定这么大的局面的啊，我们就武力围困一下，然后散布散布谣言，这以色列人呢就会起内讧，就会散伙的，他们可以兵不血刃的来赢这场战争。他们想的有道理吗？也有点道理。你想想看，如果林书豪跑到北京去，带着王朔跟冯小刚这样的人修紫禁城，他修得了吗？他肯定修不了，对吧？他去了，叔叔阿姨大家好，让我们修城墙吧。啊，人家说你这个赶快回去哈。那尼西米差不多，尼西米是生在外邦的犹太人，他从来没有回过耶路撒冷圣城的，啊，他也没有根基，所以你看他没有这个合适的专业不对口，啊，林书豪是打篮球的，尼西米干嘛的？国务院招待处啊，膳食科酒水组的工作人员。他也没有修成的这个专业，所以专业不对口，发音不正宗，文化也不接轨啊，他怎么会搞得出来呢？所以这些敌人没有看好他，觉得他一定会失败的。而第五章也确实说明了敌人的预期有道理，第五章差一点失败，以色列人内部闹了危机了，起了内讧了，妇女跟民工聚众闹反造反了，抗议腐败，要求停工回家。所以看上去敌人的诡计就要成功的时候，哎，他们想不到居然尼西米触变不惊。尼西米的勇敢在这之前就表达出来了，触变不惊，临危不乱啊，按照上帝所赐的律法，而且从他自己做起，以身作则，反腐，斥责人心中的罪啊，激励百姓为神的国奋勇。结果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风波过去了以后呢，工程的进度反而加快了，不但没有慢，反而加快了。所以修好的城墙在向仇敌夸胜，向世界宣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是仇敌是不肯啊退出这个战场的，仇敌是不死心的，于是他改了策略了，他原来是扰乱百姓，他现在呢转为集中攻击领袖一个人，就攻击尼西米一个人，他想把尼西米干掉了，这个工程就不能进行下去了。所以而且呢他还用了心思，先做出友善的样子来哈，先做出很友善的样子来说，到阿挪平原来吧，咱们开一个祭祀峰会啊，他们正好有四个方面嘛，说开一个祭祀峰会。阿挪平原呢，这个耶路撒冷在这儿，阿挪平原呢在咱们左上方，这个是西北方向20英里远的地方。他说来开个峰会，大四方领袖坐下来谈谈近世前嫌，不是很好吗？哎，尼西米没有理由拒绝啊，现在敌情也不严重，也看不见敌人的军队，而且人家说要和谈，要好好的谈啊，不好吗？辛辛苦苦干了那么久，城墙都修好了，该喘口气儿了吧，该休息一下了吧。而且敌人不像敌人呢，很友善呢，这个诸葛亮三顾茅庐，他比三顾还多一次呢，他四次来请，每次来请这么诚恳，你一口拒绝，你不是很不礼貌吗？但是尼西米很坚定，他看透了这个后面是陷阱，因为这个地方三不管的地方啊，这个是北面是撒加利亚，然后这边是亚述突人的地方，这边是犹大省，三不管的地带是直接归波斯帝国直接管理的，看上去很中立很好，但是因为离耶路撒冷太远，其实尼西米如果要真的去的话就非常非常的不安全啊，要走一天的路程才能到那里啊，你这边有城墙修建的工程，整个的人你不能带，所以你如果去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参巴拉来说，他用的是调虎离山计，把你从你所倚仗的那些众人当中拉出来，你就势孤力单了嘛啊，咱们读这个中国历史当中啊，宴会厅里设杀机哈，帐幕之后藏甲兵啊，酒席宴上摔杯为号，刀斧手一涌而出啊，这不是这个咱们中国故事里常常讲的哈，然后就让他身首异处了啊，这是敌人想的，但是这个呢被尼西米识破了，这叫鸿门宴啊，他呢拒绝，你没说破我也不说破， 啊，他拒绝还很有礼貌。你注意到尼西米啊，很有策略的，他不是说人来了说请你去，他说不去，他说你回去我想想，啊，但让人回去，然后他专门派一个使者去，很隆重的告诉对方说我不去，这每次都派人去，他四次派人去，告诉说不去，然后那措辞其实也很坚定，那个骨子里透着不屑，那意思说小爷忙着事，说这个顾不上理你哈、啊，就是说我焉能去哈、啊，所以。到了第四次，参巴拉终于明白了，他小看了尼西米了，他明白他自己被尼西米耍了，啊，尼西米虚与周旋，他知道尼西米是不会来的，于是他第五次使出杀手锏来。杀手锏是什么？是那封未封的信啊！我就找了一个图在这给大家看，这图放的比较大，就是当时啊，通常民间的书信是在用皮革或者蒲草纸来写，信卷起来用个绳绑住。然后上面呢再用个陶印啊，这个陶印湿的时候把它封上，然后干了就变成一个印啊，这个你得打碎了才能看里边的内容，那个是当时的保密措施。但是现在呢，他收到的是一个明信片，每个人都可以看见，而且信上说尼西米修墙谋反，自立为王，不仅有民间的控告，而且有上层官员的佐证，就是那个基善的佐证。这次参巴拉就凶了，拿出一副很凶恶的嘴脸来说，你来不来见我？你不来见我，我就把这明信片撒出去，让它变成公开信，变成大字报啊，让全世界都说你做犹太的王向波斯帝国造反，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就奏效过，前一次以色列人在圣地修城墙的活动，就是因为有人写这样的告密信，然后让波斯王听信了告密信上的话，就把他给停止了。那现在这个告密信更厉害，说尼西米谋反，如果是这样的话，波斯王相信了把尼西米召回去，很可能会给他惹来杀身之祸啊！这个面对敌人暗中举起的屠刀，公开又发出的恐吓，尼西米一点都不害怕，任你四番又五次啊，叫我吃饭不去啊，说我谋反没有，他就是非常坚定的啊，他也不跟他辩论，跟敌人辩论没有意义，他很勇敢的拒绝。从这个当中，他表现出勇者的风范，勇者的风范让人佩服，也值得我们学习。勇敢是属神儿女的一种美德，勇敢是属神儿女的一种美德，因为走信仰道路的人应该是勇敢的。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就是在神给我们的应许和我们真的得着那个应许的中间是有距离的，在应许和得着应许之间有距离啊，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路很艰难的啊，这个路上还有仇敌的捣乱和破坏，就像尼西米所遇到的情况一样。所以走这条路靠的是有信心当中的盼望，你知道这条路的尽头是什么，你知道这条路你一定能够走过去啊，这种盼望带来属灵的力量，当盼望带来属灵的力量的时候，就有勇敢在生命当中生发出来。这是盼望、信心和勇敢就这样连在一起啊，这是属灵的盼望，这个盼望带来力量。所以我们说的勇敢呢，不是简单的说就是胆子大，做常人不敢做的事。咱们重新定义一下，今天我们说的勇者、勇敢，不是说这个很鲁莽的意思啊。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吕不韦他的手下门客很多，他的门客就编撰了一部书啊，大家可能有些人读过，叫《吕氏春秋》。那个《吕氏春秋》里有那么一段故事，讲到两个齐国人啊，一个住城东，一个住城西啊，都平常吹牛说自己是特别勇的人啊，都这个喜欢吹这件事情，两个人都吹。然后有一天，这两个一个东一西的人不期而遇，碰到了啊，彼此还装着彼此尊重的样子，你说你勇我说我勇，咱俩坐下来喝杯酒，当然坐下来喝酒，坐下来喝酒就说，哎，喝酒没有菜没有肉啊，怎么办？你的身上也有肉，我的身上也有肉，咱们隔下来下酒。然后两个人就这个把身上的肉隔下来来下酒啊，说最终结果呢是血流满地，两个人都死在那里啊。这个有一个成语叫隔肉自啖嘛啊，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不用我多说。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故事的结尾啊，他有一个评论， 这个评论说，勇若此，不若无勇。就是说如果你拿这个当勇敢的话，你也不需要勇敢了，罢了罢了。因为勇敢不是鲁莽，不是傻大胆啊。孔子说过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道。所以义和勇要连在一起，我们平常说见义勇为哈，就是我们从信仰上说就更高了一层，就是进到神的义的当中去的时候，让这个义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道路的方向啊，带来力量，带来勇敢。尼西米的勇敢是那种真正的勇敢，它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上帝的工作。真正的勇者专注在上帝的工作和上帝的呼召上，心无旁骛，一直往前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所以在这个第一个回合的较量当中，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属灵的勇者尼西米的特质啊，有这两个方面。一个，他专注目标，他因为专注目标，敌人的诡计不能把他引走啊，他专注目标，他就不理敌人的诡计啊，任凭敌人怎么转移歼师，我就是办理大功，办理大功，神的功啊。我们走在信仰的道路上，也学习这种向山举目，朝着神所定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往前走，不动摇。第二，坚持到底，不怕这个谣言谎言的这种骚扰啊。坚持到底很不容易，因为他当时正处在一个城墙已经修得差不多了啊，人很容易松口气说，哎呀，已经不错了哈，人都不相信我能把城墙修起来，我都修起来了啊，你要一松气就很可能半途而废。英国的陆军元帅啊，威灵顿公爵，威灵顿公爵一世啊，这十九世纪的，叫亚瑟·卫斯理，这个人蛮有名的，因为他在滑铁卢战役当中指挥联军把拿破仑给打败了，所以他牛，他也有吹牛的资本啊。他呢装得很谦卑，但是不无得意地说，他说英国士兵其实不比法国士兵更勇敢，他打赢了他怎么说，他不恶心人家吗，他说英国士兵不比法国士兵更勇敢，只是比他们多坚持了五分钟。坚持到底，坚持是很重要的，勇敢才能坚持到底，而坚持到底才能胜利。这个尼西米的勇敢从神那儿来，恐吓和危险袭来的时候他怎么办，刚才我们说了恐吓威胁袭来的时候他怎么做的，尼西米刚才你们背的是什么，他祷告，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啊。十八世纪的这个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个有名的神学家叫布雷克，他说勇敢是一种心灵的习性，勇敢是一种心灵的习性，因着信由上帝注入，在圣灵的带领下充分实施出来，充分施行出来，他是讲的属灵的勇敢啊。圣经上有话，诗篇112篇这么说，他永不动摇，讲到什么，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他心确定，总不惧怕。这是一种属灵的勇敢，由神注入，由圣灵的引导而施行出来。所以我们属神的儿女要勇敢，在神所托付的工作上要专注，不分心，不受恶者的影响，无论遭遇羞辱、轻视、仇恨，还是经历贫穷、疾病、挫折，都不屈服，坚持到底啊。我们看到第一个回合谁怕谁，尼西米得胜。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